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九节，我来为你们诵读今天正道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九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这是上帝的话，阿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今天在这里来聚集，我们需要你自己的话从高天之上来照进我们的死因幽谷的内心之中，好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好让我们一生一世走一条永生的道路。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软化我们的心，引导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向你而活。求主带领今天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让你自己的荣耀、永生的盼望再一次的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好使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不该为自己活，乃要为那一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因为我们没有资格为自己活，因为我们的生命不是属于自己的，乃是主从罪恶和死亡当中救拔出来的。所以我们生命的主权是属于那一位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是属于那一位三天之后为我们复活的，是属于那一位将来还要接我们到你那里去的那一位主的。求主调整我们的眼光步伐，使我们看见永恒。感谢主，将下面的时间再一次恭恭敬敬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在这一个复活节的主日当中呢，我想特别的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就是复活意味着我们的信仰、人生、全部的生活就不能只在今生有指望。你知道在现代的圣诗当中呢，我觉得再也没有一句更好的歌词可以如此的揭示福音的奥秘，就是那句歌词说，苦悲他受，爱厌我偿。因为这意味着过去这一周的受难周的奥秘是什么呢？受难周的奥秘就是将我们从这个罪恶败坏破碎的世界当中，足以他自己的生命把我们给拉出来。主是借着他的受死把我们给拉出来。拉到哪里呢？拉出来不是放在这里不管了，而是要拉到天上去。所以你必须从这个角度来看基督徒已经被基督翻转了的那个生命。如果我们的人生是基于2000年前的哥哥他的十字架和耶路撒冷的那座空坟墓的话，那么让我这样说，其实对每一位基督徒而言，请注意是每一位基督徒，我们今生唯一的价值，有位牧师说我们今生唯一的价值呢，其实就是一场暖身运动。什么叫暖身运动呢？就是你要在比赛重大的赛事之前，你先得让自己的身热起来，先得操练一下自己，先得有预备的动作。对基督徒而言，今生唯一的价值就是为了那个将来的世界而竭力的去预备自己，在每一天当中竭力的去预备自己。让我这样说，因为如果我们的一生不是用来指向永恒的，那么我们的一生 在今天无论取得怎样的成就，都将一文不值。换成人的常话说，就是半毛钱的价值都没有。哎，很多基督徒听见这样的话会觉得说，这种说法也太极端了，对吧？我考了教师资格证，我是公务员，我有两套房，我还有三个孩子，个个学习顶呱呱，你怎么能说我的人生一文不值呢？抱歉，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我主耶稣基督说的。他怎么说呢？主说，若有人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怎么样？又有什么益处呢？又有什么价值呢？换成我们通俗的话说，就是即使你有五套房，即使你有一份光鲜亮丽的工作，即使你有千万的资产，如果这一切都不能为主所用，为永恒摆上，就半毛钱的价值和益处都没有。这是真实的，这是主说的。可悲的是，今天很多人会以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来界定他一生的价值和意义，觉得拥有了那些他就有价值有意义。所以呢，求主来光照我们。光照我们的意思是我们活在幽暗之中，对不对？光照我们的意思是我们常常是瞎眼的，对不对？这个才需要主的光照嘛。所以呢，如果你不同意我刚才的说法，让我再换一个命题来表达哈，换一种说法。今生唯一的价值是一场暖身运动，那我换一种说法，今生唯一的价值是未来的呈堂证供。意思是你今生所有的日子，每一天，每一件大小的事情，有一天都要在那一刻，在基督的宝座面前成为证据，来指摘我们的不是。抱歉哈，这同样不是我说的，因为圣经说，因为我们众人都必要在基督的台前怎么样显露出来，那个不就叫呈堂证供吗？叫个人按着自己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两个命题，一个暖身运动，一个呈堂证供，一个很喜悦，一个很庄严，对吧？两句话加起来几乎涵盖了人类每一个人的命运，当然就包括你我。你有没有发现这两个命题都无一例外的将我们这一生指向了永恒？他们都无一例外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都更可怜。按照教会的传统，今天这个主日被称为复活节主日。你知道复活意味着什么？复活意味着有一个荣耀的、永恒的、有盼望的世界，在2000年前突然的闯入到了这个堕落的、败坏的、破碎的世界当中来，对吧？复活意味着一件事，至少对基督徒意味着一件事，如果你真的相信有复活、有永恒、有永生，那就意味着基督徒一生需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需要用将来的那个永恒和永生来统御我们今天今生的每一个日子。就你其实是一个有永恒的人，有永生的人，那么你今生的每一个生活动作存留，就是那个永恒来指引我们该如何活，而不能用必死的、败坏的、腐朽的今生来指引我们如何活。你承认吗？如果你的人生只有七八十年的岁月，那你只能做一个七八十年的人生规划，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你不是有七八十年的人生岁月，你是一个有永恒的人，那么你就必须 以永恒为坐标来规划你的这一生，这就叫做以永恒来统御今生。所以所有相信复活的人，请注意，都只能为将来的那个世界而活，而没有资格为现今的这个世界而活。所有相信复活的人都必然要轻看这个自淡自清的现今的世界，这才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的末世论。没有这种健康的基督徒的末世论，怎么说都是错，怎么讲都是白搭。没有这种永恒的视角来看自己的人生，怎么努力都没有方向，怎么读圣经都不会读得懂。读不懂不是因为你不认识字，而是因为没有那个健康的永恒的末世论。这也是信仰对一个重生之人最基本的要求和命令，对不对？因为圣经非常的明确，如果你说你重生了，那么这意味着你里面有什么？有基督耶稣的新生命，这就是重生的意思啊。这意味着你有永恒的生命，这意味着你有属天的生命，对不对？这就是重生的意思。但是如果你说你重生了，你有属天的基督耶稣的永恒的新生命，但是如果你却每天生活的样式看起来都好像一直是在无法自拔的陷入到这个世界当中一样，那么其实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因为一个重生的人必然会对永恒有基本的热切和盼望。为什么？很简单呀，因为你是属于那里的人，对不对？因为你会想念家乡。所以希伯来书在描述那个重生得救的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怎么说？他们却盼望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请问他为什么盼望那个更美的家乡，天上的家乡？很简单，因为他本来就是属于那里的人。你为什么想家？因为你本来就是属于家里的人，你才会想家。换句话说，基督徒有一个最基本的特质，就是他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对永恒的热切和盼望。这个才表明你是一个有永恒的人。如果这些年来你压根对永恒没有什么热切和盼望，很抱歉，可能你就是一个没有永恒的人。就是这么简单。因为重生意味着信仰、人生、价值、盼望、根基、方向，这一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已经完全的被扭转了过来，这个就叫重生的意思，对不对？如果没有被扭转过来，很简单了，就是继续的属于这个世界嘛。我这些年做传道人呢，我觉得常常令我心里特别焦心的一件事情哈，我会觉得这一种信仰的根本性的扭转呀，这种真实的信仰的扭转，在今天的教会中，在许多的信徒那里其实尚未完成。这种信仰根本性的扭转对很多常常觉得自己已经重生的人而言尚未完成，甚至是远远未曾完成。意思是对未来的盼望并没有彻彻底底的扭转他今生的样式，他信主这十多年以来依然无法以永恒来统御今生，或者说的再直白一点，他信主这十年以来依然没有永恒的价值观，也绝不会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他只会看埃及的财宝绝对比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更宝贵。这个其实是很可悲的，这个就叫做只在今生啊。 有指望，并且常常他信仰的表现就是只待今生有指望。各位，我说的具体一点哈，你知道只待今生有指望的表达是什么呢？可能对30年前的信徒来讲，主要表现就是信耶稣得平安，无病无灾，那个就是只待今生有指望的表达，对不对？他不会想上天堂，不会想永恒，不会想救恩这样的事情，他只会想信耶稣无病无灾得平安，这个叫只在今生有指望。但是30年之后，医疗条件发达了，当代新一辈的年轻的基督徒不会再这样信了，他开始怎么信呢？他变成了信耶稣得祝福，得成功，得高位，得一切。让我这样说哈，我觉得很可悲的是，这30年来兜兜转转，竟然丝毫不差的把那些信仰当中上一辈的顽疾给完全丝毫不差的复制了下来。哎，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哈，我的意思是今天许多20-30岁的年轻的基督徒信仰的状态，其实和70-80岁的那些糊涂的基督徒信仰的状态一模一样。因为糊涂啊，不分年龄，迷糊这件事情压根儿就不分年龄。问题是，我想要问的是，即使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成功的人，到底能不能弥补我们不信靠主、不跟随主所带来的失败？压根儿弥补不了。其实过于的强烈的关注今生啊，因为今天是复活节，我希望大家来关注永恒，关注永生。但我会觉得，如果一个人过于的强烈关注今生，就一定会对永生失去盼望。历史历代这个法则从来都没有变过，因为人的心就那么大，人的心就是有限的，你一心都扑在了今生上，心心念念想的全是今生，已经没有空间让你再想永恒的事了，永生已经在心里装不下了。这话说得很直白，对不对？换成保罗的话说，这个就叫只待今生有指望。而使徒保罗说，这种信仰其实是最可怜的信仰。为什么最可怜？上不去下不来，交托又交托不了，信靠又信靠不够，但是呢又不敢不信了，对不对？人家那些真正不信的人呢，人家还觉得说，反正我不相信永恒，我今生就怎么舒服怎么来嘛，怎么犯罪怎么来嘛，完全为自己嘛。但对于那这些人呢，他又不敢，他觉得哎，上帝还是存在的，天堂地狱还是真实的，他又不敢这样干。但是虽然不敢这样干呢，他又没办法把自己的一生人生全部的交给主，全部的交托出去。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接下来呢，我想主要以应用和挑战的方式来诠释我刚才读到的这节经文。因为事实上我觉得这节经文的意思已经非常清楚了，对吧？对很多人而言呢，再清楚不过。但是呢，我在昨天晚上预备今天的讲道的时候，我在思考当中，我又发现其实只有把这节经文所要表达的那个具体的挑战、责备、命令和要求，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非常具体的给表达出来，才是对这节经文最有力的解释。不然总会有许多人自以为明白这节经文的意思了，其实他还不明白。所以接下来呢，我会以应用的方式来诠释这节经文。你知道在约翰福音11章记载了一件事儿哈，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也是跟今天的主题相关，就是记载了拉撒路复活的那个事儿，对吧？你知道耶稣其实是故意晚到了几天，那个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于是马大带着幽怨怨愤对主说，主啊，你若早来一点，我的兄弟怎么样，必不死。他的意思是，你干嘛不早一点来，对吧？通常如果有人抱怨我们，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要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迟到了，对吧？但你会发现主好像并没有解释他迟到的原因，他并没有说抱歉，我最近服侍太繁忙了，抽不开身，所以迟到了，他没有这样说，对不对？纵然这个一定是事实，他也没有说哎呀没办法了，一路上众人前呼后拥的都围着我挤着我，堵车了，没办法走不快，他也没这样说，对不对？纵然这个也是事实，你知道主怎么说的呢？面对一个抱怨的人，面对一个抱怨他迟到的人，主只说了这样一句话，主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主没有解释，主在做什么？主在挑战，因为他说了这个真理之后，他开始反过来挑战马大，对不对？他问他说，你信这话吗？他在挑战他，他在反过来挑战那个幽怨的马大，你信吗？你真信吗？然后你知道马大被挑战到一个地步，他怎么说？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你可以让他复活过来，对不对？你知道马大的这句话潜台词是，我知道你有能力在将来可以让我的兄弟复活，但问题是现在你来晚了，问题是他现在怎么样，他死了。我觉得是典型的一种复活我信真实的，但问题是解决不了我现在的麻烦，解决不了我现在的艰难，解决不了我现在的愁苦，对不对？你知道在马大跟耶稣的对话里面呢，你可以这样说，其实马大还是信耶稣的，对不对？但是对马大来讲，复活是什么呢？复活是未来的事，是将来的事，与现在无关。甚至当耶稣对马大说他在哪里，要到拉撒路的坟前去的时候，马大直接说了这样一句话，他怎么样？他已经死了四天了，已经发臭了。很简单，意思是马大已经深深的被现在给抓住了，他不相信那个复活，至少不相信此时此刻的将要发生的复活，或者至少复活对此时此刻的他不够真实，不现实，对不对？对他来说，复活是未来的事，不是现在。而现在最现实的是他已经发臭了，他觉得这个才是现在最现实的一个事儿，对不对？就好像今天很多人觉得现在最现实的事儿是我有这些的难处要去面对，你讲天堂地狱我都信，但是不现实。就像今天很多基督徒说的，我相信上帝是神的儿子，我真信，我相信十字架的救恩和永远的生命，我也相信天堂和地狱，但问题是我的兄弟现在死了，已经发臭了呀。问题是我现在还有许多的艰难要去面对呀，我的房贷要还呀，我的孩子要养啊，我的丈夫外遇了呀，我没办法呀，要现实一点呀。你知道吗？他的潜台词是救恩、永生、天堂、地狱、新天新地，这些我都信，但是这些都没有办法来解决我现在现实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我此时此刻的艰难和痛苦。而我最终，他比较来比较去，得出一个结论， 我还是要现实一点，我还是要现实一点。而他所谓的现实，就是把自己的良心死死的蒙住，不再让基督的光光照着自己，不再让永恒来统御今生，不再让将来的盼望来更新自己的现今的生命，而是死死的被这个世界给抓住。多少的基督徒就是这样来离弃了这个信仰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十架受难，是真实的将那一个属天的属灵的真实的另外一个世界带到了这个世界中来。同样，耶稣的复活升天也是真实的要把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带到另外一个世界中去，带到新天新地里去。这话你信吗？我们都信，对不对？是的。但问题是，当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都知道，对吧？如果你不接纳他，你不相信他，你不承认他是神的儿子，如果你不信靠他的十字架，这个叫什么？这个就叫不信嘛，对吧？当年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很多人不信他是神的儿子，不信他十字架的救恩，不接纳他，这个不就叫不信嘛，对吧？这个叫不信。很多基督徒我们也承认这一点，这个叫不信。但问题是，如果他来你不接纳他，不信他，这个叫不信。如果他要把我们带走呢？如果他要把我们的人生的根基、人生的方向、人生的目的、人生的盼望、这一生的价值观都要带离这个世界，带到他的世界当中去，带到他的真理当中去，让我这样说，如果你不愿意跟随，这个同样叫做不信仰。就是他来的时候你不愿意接纳他，不愿意承认他的身份，不愿意承认他的工作，这个叫不信。他要把你的人生价值观、意义、方向一切带出来，带到他的真理当中去，如果你不愿意跟随的话，这个同样叫不信，甚至在本质上也没有什么差别。让我这样说，在今日的教会中充斥着自以为自己信了主的不信者，唯一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跟随。我们从前接纳了，但接过来之后呢，就把它放在一边了，放了十年，他怎么呼召我们我们都不跟随啊，这个叫不信。就好像我再说的具体一点好吧，就好像我们对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有对慕道友传福音的经历，对吧？我们对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说，这个世界有上帝，有救恩，有永恒，有天堂，有地狱。哎，如果我们这样传的时候，他说我不信，我不接纳，不现实，他如果这样回应你，你会怎么界定他？很简单，你就会说他是一个不信的人，对不对？很简单。但问题是，当今天在教会当中，牧师对我们说，你的人生的根基，你人生的目的，你人生的方向，你人生的价值观，一切都要离开这个不信的世界，都需要进入上帝的世界中来，上帝的真理当中来，上帝的法则当中来，主日要敬拜而不是加班，孩子要上主日学而不是补课，十一要奉献而不是随意，人生要为主活而不是为自己活，哎，你说他说的对不对？是不是圣经的要求？哎，然后呢，最后你加上一句，这不现实，我没办法，太忙了，你不知道压力大，我做不到。各位，让我这样说，这种表现就是拒绝跟随，对吧？让我这样说，和那些外邦人拒绝接纳主一样，拒绝跟随主都是不信的表现。有一次我就跟一位弟兄 谈到这件事情，他说他现在的状态就是他接纳主，但是他没有办法跟随主，他接受主是神的儿子，但是他没办法这个让自己的人生完全交托给主。那我就说，这个其实为什么你会理直气壮的认为那些不接纳主的人是不信的人，却反手送给一个自己一个过高的评价，说自己是基督徒呢？因为我觉得在本质上没什么差别呀，都是自立为王而不让基督做王呀。不接纳他就是不让他做王，我自己做王嘛。不跟随他也是不让他做王，我自己来做王嘛。我觉得本质上没什么差别。所以呢，那天我对他说，有的时候我说话会比较伤人哈，有的时候我说话会比较难听哈。但我觉得呢，对于那些特刚硬的人呢，你需要说的再难听一点，只要说的是圣经让我们说的，难听还是不怕的。因为说话最难听的大概就是以赛亚跟斯提凡了，他们说话特难听，但是他们说的是主的话，所以就要勇敢去说。我说你如此的自欺欺人，表明你的心已经坚硬如磐石了。按着使徒保罗的话说，今天很多自以为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在费尽心机竭力地活出一种被咒诅的样式。是的，他在费尽心机竭力地活出一种被咒诅的样式。使徒保罗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因为他在竭力地活出一种远离主、不爱主、不敲多主、不信靠主、不仰望主的样式，这个就叫被咒诅的样式。哎，这话听起来特难听，对不对？但是这是圣经说的，最难听的话是为了破碎我们那颗最刚硬的心，讲最难听的话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那颗最刚硬的心，已经刚硬如金刚石的心，重新的被软化下来，变成肉心。因为今天很多人几乎会将自己所有的时间、精力、才干、思考，一切全部贡献在了赚更多的钱，全部贡献在了努力往上爬上，把自己的所有的心思意念全部贡献在了自我满足的一切的价值观那里去，以至于到最后呢，他的信仰、他的灵性、他的家庭、他的婚姻、他的儿女、他的关系、他的工作，全部都出了很大的问题，千疮百孔。于是他便跑到教会里来嚎啕大哭，说，牧师怎么办，为我祷告，求主帮助我，求主怜悯我，把我从困境当中带出来。感谢主，上帝真的还是怜悯他，还是爱他，真的给他开了一条出路，把他从困境当中带出来了。但是当上帝把他从困境当中带出来之后，他继续回到原来的那个被咒诅的生命的样式当中，继续的活着。没有比这更可悲的事情，没有比这更可怜的事情。然后循环往复，一圈一圈在那个恶性循环当中打转。各位，如果你的信仰、人生、生活已经如此的恶劣了，如此的糟糕了，如此的艰难了，为什么不反过头去回来反思自己整个的信仰呢？你有没有想过，各位，你有没有想过，你生活当中一切的难处、困境、婚姻的破裂、家庭的疏离、儿女的不听话、关系的破裂、工作的不顺心，其实有没有可能是上帝在管教你，在责打你，在审判你？很简单呀，因为按照旧约先知的说法，这明明就是上帝的责打和审判。唯一的出路就是悔改，没有别的出路，半点都没有。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此难听的话，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哈？如此难听的话呢，通常你就只有两种选择，听见如此难听的话，要么在今天你听完道之后，你真的被圣灵光照，你真的被真理引导，你要披麻蒙灰，撕裂心肠，忧伤痛悔，向主回转，转离恶道，认罪悔改，求主赦免，从头到尾梳理自己的信仰，这是一种方向。要么你今天就只能拿石头打死我，只有这两种方向，对不对？但是我猜想大概你们不会拿石头打死我，所以现在就只剩一种选择了，对不对？那如果这两种选择我猜想你不会做第二种的话，那你就只剩一种选择了。各位，求主来帮助我们。但是呢，让我稀奇又很悲伤的是，其实我知道，我虽然给了你们两个明确的选择，只有这两个选择，但是我知道今天在座的大多数人大概既不会拿石头打死我，也绝不会深深的对付自己的恶行。就是虽然我给了你这两个选择，其实我猜想大概许多人这两个选择哪个都不要，意思是你大概会继续的无动于衷，继续的活在原来的生命的状态当中。保罗说没有比这更可怜的，没有比这更糟糕的，甚至这种状态你知道吗？这种状态就是保罗所说的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至于神震怒的状态。问题是复活的真理，你是不是觉得第一次觉得复活的真理那么的尖锐？因为从前我们听复活的真理，我们都是觉得感谢主复活了，太好了，我有永生，我将来要上天堂，感谢主，我有盼望，就完了。当然这些都是对的，但是这些对的真理你有没有发现，今天有没有发现其实是如此的尖锐。复活的真理就是要彻底的来挑战我们整个的人生，直到挑战我们受不了的地步。受不了的时候，就是表明我们的心在与神争闹，抗拒那个复活的主进入我们的生命。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哈，你有没有觉得当代的基督徒呢，很多人都特别的喜欢看耶稣受难记，就并且看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看到耶稣受鞭打，受羞辱，被打得血淋淋的，就他总喜欢看十字架上的耶稣，因为看十字架上的耶稣的时候会觉得说耶稣显得如此的什么慈爱、饶恕、赦免、宽容、接纳、原谅、无边的爱，对不对？是的，当然是的，十字架上的耶稣真的会向我们表达这些的真理。但是呢，我会觉得说这个真理你只看了一半。为什么呢？因为对许多的基督徒而言，他所信的耶稣这20年来一直还挂在十字架上。什么意思呢？因为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说的话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怎么样，都赐给我了。赐给我了的意思是什么？你要服在他的权下。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一味的相信耶稣，只是一味的爱他、赦免他、饶恕他、接纳他，却从来都不要求他、吩咐他、命令他，从来不统治他，这是错误的真理。 这是不对的。是的，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真理，这个真理的正面是耶稣真的是一味的爱我们，赦免我们，饶恕我们，接纳我们，并不因我们的过犯而离弃我们，真的，这是完全的恩典。但是你知道吗，耶稣也真的完全的以圣洁的律法命令来要求我们，命令我们，统管我们，需要我们把一切都交给他，这同样是真的。哎，我们有没有觉得我们喜欢前一个真的，比较讨厌后一个真的？我们觉得前一个真的对我们比较舒服，后一个真的呢，我们会很抗拒。后一个真的在告诉我们，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要求我们全部的人生都完全的属于他。为什么？很简单啊，因为你全部的人生是他从死里给你怎么样救拔出来的，本来就是他的，不是你的。保罗说，我们从此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资格为自己活着。为什么呀？为什么没资格为自己活着？因为我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因为那一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为我们死赎回来的生命，压根不属于我们，乃是属于他。这个要求命令2000年来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我觉得当代人对信仰最大的误解之一就是，我们不想让耶稣来做我们的王，我们只想让他来当我们的总统。你知道王跟总统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吗？王跟总统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王的命令、王的话语、王的权柄不能打一丝一毫的折扣，要全部的去遵行，要服服的去敬拜，要完全的统管我们。这就是王对仆人的那个生命关系的模式，对不对？但总统呢，现代社会的总统，如果他不合我们的心意，就可以随时投票把他给投下去，对不对？这个就叫总统嘛。换一个人来当，你不符合我的心意，我就换一个。但基督从来都不是我们的总统，基督是我们的王。甚至圣经讲基督是我们的王，是在奴隶制下的背景之下讲这句话的。我们是他的仆人、奴仆，那个原文就是奴隶的意思。奴隶，时间、精力、身体、情感、人生，所有的一切，没有一丝一毫是属于自己的，全部是属于他的主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各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在面对总统问，面对领导问我们是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会瞬间血压升高，脸红心跳，支支吾吾，无言以对，最后小声说，我小时候跟着我妈去过。为什么我们在选择做一件对的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感觉那么的难？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主日敬拜是对的，对不对？十一奉献是对的，拿出时间来服侍主是对的，信靠跟随是对的，认罪悔改是对的，破碎自己的老我，看见自己的愚昧，这是对的，拒绝一切的无神论的洗脑是对的。如果工作阻碍我们信主，那就必须辞掉这份工作，这个才是对的。我们也知道这是神所喜悦的，但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多对的事情我们不愿意去做？很简单，因为这些对的事情要付代价，就是这么简单。说白了，就是从前犹大用30块钱把我们的主卖了，今天我们用一份工作把我们的主卖了，没有什么区别，就是这么简单。当他们要付代价的时候， 特别是要付金钱的代价，损失了我们的金钱，损失了我们的看似光鲜亮丽的小资的生活的时候，于是这些即使是对的事情也变得不现实。我特别的糟心的一件事就是，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会说不现实，请问什么是现实？主为你死了是不是现实？将来要接你到他那里是不是现实？你是一个有永恒的人是不是现实？当然是现实。你的工作总有一天要丢，这是不是现实？当然是现实。即使你干到60岁还要退休吗？很简单，可能还干不了60岁就要干不了了，身体就出毛病了，对不对？很有可能。很多人会讲不现实，没办法，不可能，我软弱，我没力量，我没你那么大的信心。我多想告诉他，你这个不叫软弱，你这个叫犯罪呀。为什么？因为软弱每个人都有，那个叫犯罪，那个不叫软弱。犯罪是要被审判的，软弱主是会体恤我们的，完全是两回事。为什么我们会把犯罪当成软弱？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他天天把众教会挂在心上的时候，他偏偏看见别人生命当中挑战的时候，他的心里也会有软弱，但是那个不叫犯罪。所以今天多提一点哈，软弱跟犯罪完全是两个概念。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为什么我们遵行真理看起来那么的难呢？为什么犯罪作恶对许多人而言那么的容易呢？因为对许多人而言，他不相信复活，或者说他也信，但是这个真理对他来讲太模糊太遥远，于是他就只能只在今生有指望。因为对很多人而言，只在今生有指望的意思是，他对这个世界误解的太深太深了。我们许多人已经误以为这个破碎不堪的将要过去的短暂的世界就是我们唯一能够拥有的世界，于是他绝对不能失去这个世界。很多人误以为他手上那点可怜的金钱就是他这辈子唯一的财富，于是他绝对不感激财宝在天上。很多人误以为现在每天正在不断衰残的这个身体就是他可以唯一拥有的身体，于是他绝对不敢把自己献上作为活祭，摆上为主使用。我们绝不敢对这个世界说不，但是我们却敢对那个宇宙的主说不。我没有发现比这更愚昧的事情。我们不敢对这个世界说不，不敢对金钱说不，却居然敢对那个创造这个世界的主说不。我没有发现比这更迷糊的事情。你怎么敢对那个创造这个宇宙的主说不呢？求主来帮助我们，真的需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这样说，我也是这样，就是今天在这里跟你们讲到的这个人也是这样，常常容易迷糊。我们不怕把自己的迷糊彰显给别人看，因为我们总是容易迷糊的人。但是我们要祈求主就在我们的这个迷糊当中，每一天再一次的来光照我们，每一天再一次的来把我们从那个迷糊当中拯救出来。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呢，当醒过来，基督就要光照你了。这就要成为基督徒每一天你我要去操练的一个功课，这个就叫金钱操练。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求主来怜悯我们，我们需要不断的调整我们的眼光，调整我们的步伐。当我们说我们相信复活的时候，那个不是一个字面上的理性的认同，而是那个心里真正的被那一个吸引，被那个翻转。有一位牧师这样说，我觉得他说的非常的好。他说，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 我们以这个来判断一下自己的灵性的状态好不好，这个作为一个标准来判断一下好不好，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问题。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从来都不了解但以理的痛苦，你从来都不了解耶利米的哀愁，你也从来都不了解以赛亚的痛心疾首，你理解不了他们，你所能了解的就只是失业的痛苦、失恋的痛苦、失去了财务的金钱的痛苦、失去了面子的痛苦，那么你会为今生失去的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情而嚎啕大哭，但却从来都不会为着失去上帝的同在、真实的敬拜、失去与主相交、失去悔改的机会而嚎啕大哭。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信仰对你来讲已经沦为一种精神鸦片。100多年前、200多年前，很多不信主的中国人会说基督教是精神鸦片，对不对？最可悲的是我们被他说中了。今天很多人活得真像这样子，就是用这些来麻醉自己，而压根就没有永恒的指望，只在今生有指望。各位，我觉得这个标准很好理解。你思想你生命当中最大的痛苦是不是教会不复兴？因为那个就是耶利米、以赛亚和跟但以理的痛苦，对不对？你思想教你生命当中最大的痛苦是不是没传福音？那个就是耶利米、以赛亚、但以理的痛苦。你思想你生命当中最大的痛苦就是你的罪太深，没有被对付，教会不增长，人数不增加，灵性不成长，这个是不是你的最大的痛苦？没有机会在这个主日来参加主日敬拜，是不是你最大的痛苦？失去了与主相交，失去了这个悔改扭转的这个机会，拒绝了圣灵的感动，是不是你最大的痛苦？如果不是，那什么是你最大的痛苦？我30了还没结婚，这个是我最大的痛苦，对不对？我结婚5年了还没有孩子，这个是我最大的痛苦。我这份工作又要辞职了，又要换工作了，这是我最大的痛苦。甚至我儿子结婚2年了还没有孙子，这是我最大的痛苦。各位，这种的痛苦表明了我们心里的刚硬。多年来基督信仰的征战的焦点也在这里，就是那些曾经在过去透过哥哥他瞥了一眼永恒的人，却依然活在陷落在今生的每一天里。然后孔子讲过这样一句话哈，我觉得他讲的非常有意思。他特别在孔子的《论语》当中呢，提到一类人叫老年人。他说老年人呢，血气既衰，戒之在德。我给你解释一下他什么意思哈。孔子的意思是哈，老年人啊已经老了，老年人的心理就是他已经老了，他已经无用了，他已经腐朽了，他已经死气沉沉了。于是呢他生命当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会死死的抓住自己已有的东西不放。哎，你有没有发现老年人有这样一个特点，家里什么东西都舍不得丢的，而且太宝贵了，就半毛钱的东西觉得那丢了那就完了。他会死死的抓住自己手里的东西不放，为什么？因为他老了嘛，因为他无用了，他腐朽了，他死气沉沉了，因为他没有梦想了，因为他没有未来了，他只能抓住过去已经有的东西，对不对？他没有未来了，他觉得他只能抓住过去手里已经有的那么一点点东西不放手，并且压根也不敢放手。让我这样说，我说这个话主要是针对的不是我们教会的老年人，我想主要针对我们教会的年轻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会觉得今天教会当中许多的年轻人啊，其实未老先衰，就还没长大已经衰老了。还没长大的意思是你压根都还不成熟呢，已经衰老到成为一个老朽死气沉沉的样子。 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如垂垂老朽一样腐朽不堪，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标志，什么重要的标志呢？就是他会死死地抓住自己手里已有的东西不放，死死地抓住自己的工作不放，不敢去放掉这个工作来敬拜神，表明他老了，表明他腐朽了，他的生活只有眼前的苟且，压根就没有未来的盼望和对上帝辽阔的意向，他压根就没有，表明他老了。所以你看见了吗？真的，信仰对我们来讲，复活对我们来讲，若有一分的不真实，信仰就会有一分的世俗化，复活的盼望若失去了，我们跟这个世界也就没什么分别了。因为他不相信复活，他不相信未来，他只能抓住自己看起来已经有的东西，表明他老了，他只能紧紧地抓住手里的那一个仅剩的那一点残羹冷炙，还自得其乐，自以为傲。没有比这更可悲的事情。前两天我开车送人，其实这两个人我不认识，但是因为我叔叔的关系，他请我帮忙把他认识的这两个人送到临沂去。在车上我才知道这两个人好、哦、是公务员，很有意思哈。我不细讲他们的对话了，我觉得他们简直是糟糕透顶。整个他们之间的对话，他们的价值观，他们在讲的事情的时候，我多说一点哈，我觉得至少对基督徒而言，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几乎最糟糕的一份工作就是公务员，几乎没有比这更糟糕的那份工作了。很简单，因为在那个体系里，几乎人人虚假虚伪，彻底奴颜媚骨，天天活在谎言里面，天天扭曲如蛆虫，死死地蒙住自己的良心，这些会不断地蚕食我们的灵性和我们的信仰，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一份工作，这是一种遭咒诅的状态。真的，一位牧师曾经说，在一个不义的世界里，富而且贵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在一个不义的世界里，如果你都还能够富而且贵，这几乎就一定意味着你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的不义，对不对？你只有跟他一样，你才能够获得他的认可、接纳，富而且贵嘛，又富足又显贵。只是这些的不义有的时候被我们隐藏的太好了，或者是连我们自己都没有发现，或者是故意不发现。2000年前，你知道吗？耶稣基督面对富而且贵的税吏马太，面对富而且贵的撒该，面对富而且贵的尼哥底母，主的话语像天上的大锤一样锤进了他们的心里。于是他们各自在自己的境况当中，马太离开了税桌。各位，今天你离开中国税务总局局长的位置，说我不干了，我要去信耶稣，别人会说你疯了，对不对？你自己都觉得你疯了。但是马太是真正看明白了，于是那天他离开税桌跟随主。于是那天撒该爬下桑树，把自己的富而且贵全部的散尽家财，说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这个会让他倾家荡产的。面对富而且贵的尼哥底母，耶稣告诉他说你要重生。于是最终那个富而且贵的尼哥底母，当主复活之后，到公会里面去直面公会的领袖，去告白自己的信仰，大概就类似于今天直面政治局常委。2000年来，教会的软弱就在于 那些已经富而且贵的基督徒们开始丢弃基督徒的身份，重新的回到税桌，重新不再愿意为信仰损失一点金钱，重新的去讹诈别人，不再愿意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重新的千方百计的去隐藏门徒的身份，绝不敢在人面前说自己是基督徒，这个叫做罪，这个不叫软弱，这个叫罪。所以除非主耶稣基督解决了我们生命当中的罪，解决了我们死亡的根源罪的问题，否则总有一天我们会被死亡给解决掉。这就是复活的盼望，复活要来彻底的扭转我们整个人生，不留一丝一毫的空隙给我们。你知道在第二世纪初代教会，当时曾经有一场大瘟疫席卷了整个罗马帝国，当时的贵族都纷纷的逃离瘟疫的地区，医生也都逃离，但你知道如果有一场瘟疫医生都逃离的那个瘟疫的地区的话，那个瘟疫就会不受控制，对不对？这很简单的嘛，会更快速的扩展。你知道当时那场瘟疫是怎么度过的？当时的基督徒他们毅然决然地走向了一个相反的方向，从自己的家乡走向了瘟疫的地区，在那里给伤痛的身体以安慰，在那里给破碎的灵魂传那个 不死的福音。为什么教会在整个罗马帝国如此兴盛的用300年的时间得回了整个罗马帝国？很简单，他们付上了代价，因为他们相信整个宇宙最伟大的生命不是开始于今生的七八十年，而是开始于七八十年之后的永恒。因为他们相信即使病死在瘟疫的地区之中，依然有一场复活的盼望等着他们，因为他们相信有一场比现在还要更美的活在等着他们，所以他们就不怕死，有一个未来的复活。你若真相信，你才能够活得像人。圣经告诉我们，七日的头一日，耶稣基督战胜了死亡的拘禁，从坟墓当中走了出来，这意味着从此生命吞灭了死亡，并且是为我们吞灭的。从亚当到如今，一代过去一代又来，都是死亡吞灭了生命，死亡像暴君一样，无人能够逃脱他的辖制。但那一天，基督透过他自己的死将死亡给杀死，基督透过他自己的复活将亚当在伊甸园里失落的那个永生重新的带来。所以主复活的那一天对蒙恩的罪人来讲是一个崭新的开始。那个清晨照亮一切都在死荫之地的人，因为在他里面生命已经得了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如此如此大的指望，如果却反过来把指望放在今生，就没有比这更可怜更可悲的了。求主怜悯我们，光照我们，恩待我们，好使我们离开黑暗进入光明，好使我们在复活的盼望当中去过今生的每一天。阿门。愿主复活的盼望统管我们今生的每一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需要你，因为我们的眼目需要你，我们的眼目容易被这个世界吸引，我们的心需要你，因为我们的心容易被罪恶牵引，我们的人生需要你，因为我们的人生常常想要抓在自己的手里，我们全部的人生每一天都需要你，需要你来翻转我们，需要你来更新我们，需要你来把我们从淤泥中粪坑中拉出来，使我们去赴那一个天上的羔羊的筵席，使我们靠基督不是只在今生有指望，
因为我们的指望在天上，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那一座城，是不能震动的，是不会朽坏的。因为神为我们预备的财宝和产业，是贼所不能挖窟窿来偷的。主啊，让我们爱慕那个产业，让我们爱慕那座城，好使我们活在有永生的盼望之中。求主帮助我们，激励我们，在这个复活节，你再一次的将那个天上的意象、永恒的盼望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求主继续的看顾、保守、引导你的教会，与我们同在。感谢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愿主祝福大家。